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迪克贾克伯。农历新年呢很长啊，大家呢都会在家里呢去进行布置哦。那有很多的朋友呢，其实近年来都会呢可能有贴上春联啦，或者是呢在家里呢挂上这个字画的、哦、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水墨画大师呢，也就是沈杰平老师上节目来呢跟大家呢谈谈的，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本地的书画界的沈杰平，非常感谢主持人今天特地来这边录音室哈，与大家谈谈有关书画的问题。
那这时候呢想问问看一下沈杰平老师，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让你接触到这个字画的呢？
应该是我本身很小的时候都喜欢涂涂画画啦，但是真正接触到中华书法中国画的这个部分呢，应该是在我念初中的时候啊，1970年那段时间。
嗯，所以当初其实接触的这个字画的时候呢，家里人是表示支持的吗？还是说他们其实会觉得说，哎，这个书画的这个部分呢可能没有什么前途，就叫你去学其他的东西呢？
我的父亲啊家人啊都没有这种反对的意见啊，他认为说这个是我们个人的喜好啊、
嗯，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我也很庆幸的，我本身的兄长也是在书画界的，所以在这方面互相影响之下呢，慢慢的切入这个书画界。
嗯，所以其实也是在耳濡目染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也接触到了这个书画的这个部分哦。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那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呢，他们其实是分不清楚的，就是什么是书画哦。所以老师能不能够大致上的来跟大家就是分析一下呢？书法跟这个绘画之间其实它有什么差别？
其实中国书画它其实是一个复合名词，它包含了中国书法和中国画这两个同源不同流的东西哈。那么当然呢，这两个有它基本的差别，虽然我们使用的工具都是一样，但是中国书法呢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规则，也就是说它主要是以线条为主，它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字形啊，它有自己的规则要我们学的人呢、要去遵守的。那么中国画它也是以线条为主，但是它加入了笔法墨法，形成另外一种派别啊，变成说这两种东西其实是不相同的，不同流，但是它是同源，都是用的材料啊那些都是捷径的。
那当然新春佳节呢，很多人都是少不了他们都会用这个汉字的这个书法呢继续来挥春的嘛，所以其实挥春呢之所以一直能够传承下去，它带给大家的这个意义又是些什么呢？
其实这个挥春啊在古代呢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面貌啦，它是由那个桃符演变而来的啊。那么桃符上面呢，它当然啦、是一些文字啊神明啊那些，为了就是避凶保护那个家庭的。但是由宋代到现在啦，大概经过1000年的演变呢，我们所目前看到的那个春联啊，这个跟以前的那个桃符是完全两回事了。那么春联里面呢，我们是以简洁的文字来描绘我们的愿景，贴在我们的那个门上面，当然它没有辟邪的那种成分在里面，它充满的都是喜庆的味道，把简练的文字呢写在红纸上面，增添节日的气氛。
是，而且呢这几年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人呢，他们其实都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装饰的作用，就希望说呢像老师所说的，就在新年当中呢就是可以增添一分的这个喜气哦。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那学书法呢，很多人其实都觉得就是一撇一捺，甚至是那个力度呢都非常的讲究啊。那有没有一些就是很快的一些快速自我提高的一些方法或者是捷径可以跟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分享的吗？
学书画都是相同啦哈、他们必须是一步一脚印的，好像书法这一类的话，它必须是临帖啊观帖啊 从中学习。当然啦，能够有条件的就是找个这方面的老师给予指导，可能可以避免走很多冤枉的路。
嗯
啊，所以这东西呢，学有一定的方法可以学，只是没有捷径可以走了。
是，其实很多都是还需要自己呢去经营哦。那刚刚老师其实就有提到这个冤枉路嘛，所以老师当初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有老师教导的吗？还是自己开始去慢慢的磨练呢？
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我遇到的一个老师应该已经过世了了哈，他是蔡鸿忠老师，从他那边得到了启发。啊，后来经过家人啊，我一个兄长啊，沈杰兴呢，他本身也是书画界的从旁指导，然后慢慢去接触到更深入的。
嗯，所以其实有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说，多学习、多看呢、多练习呢，真的是可以提高呢一个人的这个技术的这个部分哦。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那当然，其实说到这个书画，或者是我们在练习这个书法的这个部分呢，肯定有很多很多的好处。那老师能不能够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好处都有哪一些呢？
这个好处应该要分两个阶段哈、
嗯，
目前呢、以学生那个阶段来说的话，他们的好处当然是能够学，能够参加比赛，应付校外的比赛，得到一些奖励啊。为学校争光啊，这是他们所要追求的。但是后半段好像是退休人士啊那些哦，他们利用这个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平静下来，打发一些时间，跟几个同好在一起讨论写戏、写写画画，这个对他们的往后的一段时间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是，就是也可以呢，其实我觉得在书法或者书画的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让一些可能本性比较躁的一些人，他们可以比较就是静下心来，然后就是有一种修身养性的一个概念。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挺棒，就是让大家呢就是真的是放慢脚步，好好继续感受可能你在就是临摹或者是你在写这个书法的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一份快乐哦。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那当然，其实说到近年来呢，其实我们的华社都非常的努力去推广很多的一些中华的文化，特别是书法、书画的这个部分嘛。那你目前就是以你的经验，你觉得说本地的这个华人文化的这个推动是否足够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书画界里面啊，早在30年前都有一些团体在默默的耕耘了，就在推，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啊，好像经费啊那些啊的来源有限，所以推展的也不能够立竿见影。虽然30多年来，但是一般上可以看得到一些年轻的啊能够有一些浮出台面了啦，那这个是一个好现象。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会的推展，这个活动的开支能够得到社会人士的一些资助、尤其是那些大商家，这样呢能够比较稳定稳健的推动这个活动。当然我们的华社也是有推，有一些工会那些都有、但是那个就是间断性的，不是一个延续性的工作啊，他可能在某某时间做一个啊，明年可能有做，有可能没有做，
嗯，
所以这方面联系性也是很重要。
是，我们就希望说可以把它呢当成是一个常年的活动，或者是永久性的一个文化，然后希望大家呢就是不管是在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新年轻朋友呢，大家呢都可以积极的加入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华人文化的这个精神呢继续的发扬光大。那因为现在是农历新年嘛，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访问之前呢，也想要问问看一下沈杰平老师有没有 是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这个新年到了，那么也希望大家新年快乐。
好的，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呢沈杰平老师在这里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当然我们也要祝福呢沈杰平老师新年快乐，万事顺意。谢谢你。
谢谢谢谢。